第三页第三行，我们将经文呢念一段，对对地方。我乃一知如来世尊和须菩提及大迦摄为我罗汉心不均平，庆仰如来开禅无遮度诸一谤。从这个地方开始，在上一次讲到这个楞严经发起的一段因缘，是正巧啊遇到了世尊一次的戒下安居圆满，也就是自知发挥之后，波斯匿王他为他纪念他的父亲，就是在他父亲忌日的这一天，正好遇到佛门里面自知圆满，所以他发心呢共斋。那么这在前面给诸位介绍，这是佛教盂兰盆会的来源，也是我们一般人讲到修福啊，可以说这是最殊胜的一个因缘，也就是我们修福的一个机会。而盂兰盆会它最重要的意义是报恩，而我们图书馆在最近呢，从今天起我们举行了一个冬至祭祖超荐法会，我们目的也是在返本报时，也是在提倡孝道。那么在发会期间当中，我们星期六晚上的楞严经还照讲，明天早晨的六祖坛经啊也照讲，那么下午呢我们念地藏经啊，晚上念地藏经，那么后天还有一天呢白天念地藏经啊，晚上放大蒙山啊，发挥也圆满。那么像这样的发挥也在我们图书馆建立的时候，我们同学们大家的意思，一年呢举行两次，一次在冬至，一次在清明，我们有一年两次就是祭祖的这个法会，这是我们祭祖的法会。所以有很多同学那么看到我们这通知了，晓得我们这法会，他到这来超度，超度这个历代祖先。历代祖先呢我们不必另外再写牌位了，我们这边供的就是每一家的历代祖先，我们长远的供的是，所以就不必另外再写牌位。如果你家亲眷属有过去的要写牌位是了，那么我们临时写的这个牌位啊供养在这边，发挥期间 超度的功德。那么这个意义给这个波斯匿王供养佛菩萨以及大众们来为他的先人祈福的用意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在这个法会也是我们第一次举办，正好讲到楞严经的这一段，那么这也是一种殊胜的机遇，这个因缘也很难得。那么前面说过了，阿难当时接受别请，离开了僧团，回来之后大众已经出发了，他落在后面，一个人拖着钵要到舍卫大城去。那么正当这个时候，他发了个心，这个发心要次第去，上面讲过了，这是他遭度的一个因缘。今天这个经文就说出他为什么发这个心。我呢已知，已是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不是现在发生的，是过去曾经在僧团里面发生过这个事情。一个就是须菩提，一个是大迦叶，这两位长者。那么在经典里面呢，有这个记载，二是在《维摩经》里头啊，有这么一段事情，说须菩提他是专门找有钱的人家去托钵，而大迦叶呢跟他两个相反，专门找那个贫穷，穷到不能再穷的人呢，找那些人家去托钵。所以外面呢就有毁谤了，对于须菩提啊就毁谤他，须菩提贪心重啊，瞧不起穷人了，巴结有钱人家了，天天到有钱的人家去托钵，所以对须菩提啊就毁谤。而对于大迦叶呢就疑惑重重啊，大迦叶这个人很奇怪，那个人穷得不得了了，为什么就找他的麻烦啊？看他个别就是有钱人家托钵去托钵，他专门找穷人啊。所以说一个招疑一个招谤啊。释迦牟尼佛听到这个事情，把他们两个人叫过来啊，都教训了一顿。那么就是这个事情啊，我呢记得很清楚，印象很深。实际上给诸位说，这两个人都是悲心特别的重。须菩提看到世间那些好富人家，他这个富贵从哪里来的？是前生供养三宝得来的呀。这一生在享福啊，如果这一生要不继续供养三宝，他那个福报享完了，来生就贫穷，没有福报了。所以长者的意思是叫他这个福报啊，世世代代都不要失去，给他做众福的因缘，这个是慈悲心的，外面人不懂这个意思。并不是他有贪心，也并不是他要巴结那些富贵人家。那么大迦叶长者也是悲心很重，看到世间那些穷苦人家，为什么得的贫穷果报呢？ 过去是不肯布施，所以这一生才得点贫穷不如意的果报啊。所以啊，他就专门找这些穷苦人家给他做培福的因缘。你只要是供养他，来生就不会再得贫穷的果报。所以两个人都是行的菩萨道，当然佛知道，可是外面一些那些凡夫哪里晓得甚至他们的意思。那么世尊把他们两个叫来，表面上的呵斥，说他们呢心不平等。这个其实都有所偏，清凉如来佛与大菩萨们，他们其实是次第起，没有鉴别的按照这个顺序去特步。这是这种起始法了，在上一次已经给诸位说过了，不必再多说了。所以他这次发心啊，要效法佛菩萨们的这个次第起。那么诸位在此地啊，必须要注意到一桩事情。大乘菩萨是无心的，所以他不遭磨难了。磨难程度不够，他要学佛菩萨，他成了有心。换句话说，我存心相学，这就是招爱这个招致一切魔障的根源。不但其实是如此，修学任何一个法门都是如此，乃至于我们讲弘法利生，我诚心我将来要当个法师，我要弘法利生，我要普度一切众生，只要你存这个心，都是招一切障碍的根源。那要怎么样办呢？这个在道场我说过多少遍，我们有愿而没有心。愿是四弘誓愿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有度众生的大愿。四相身份我们随缘，一有心啊，就叫攀缘而不是随缘。有心是什么？有心是意识当家，就落在意地里面去了。换一句话就是给五阴魔打上交道了，那怎么会不着魔障？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不清净了，起心动念了，心就不清净。那些诸大菩萨比我们能的地方啊，就是他在一切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这种道理这种刑法在我们这部经里头可以说在在处处都看得到，而六祖坛经里面尤其是明显。这是一个学大乘佛法学一乘佛法，希望在这一生当中有最殊胜成就的，不可以不懂这个理论。 可以不懂这个方法。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够遇到了义的经教，说实在的话，是多生多劫有福啊。没有福报的人遇不到啊，遇到了一定要珍惜，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有决定的成就。这些说实在话都是我们能做得到的，不是做不到。我们要学阿难的愿，不能学阿难的发心。这个是关键的所在。因为他发的那个心不正，就是他作意的，我一定要这样做法，他这个心就是不正。所以不正呢，就是不能够与真如本性相应，他是与第六识第七识相应，不是与本性相应。与本性相应的就叫正，正知正见。与八识相应的就不正，那就是邪知邪见。这个道理一定要记住啊，因为发心不正，所以他的一举一动啊都是造作，很不自然。你看下面所讲的，金碧成黄，曲步过门，严正威仪，速功斋法了。这个是故意做的呀，不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啊。城隍在城门外，隍就是护城河，因为起源经社是在城外，不是在城内。经典里面记载的呢，这个地方居立这个社会大臣呢，大概有五六里，这么一个居立。当然五六里路也不算是很远，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个交通工具，步行呢差不多也要走个三四十分钟这样的，有这么一段的距离，好像现在我们以公里来算的时候，大概有个三公里这样的，有这么远这个距离，他是装模作样啊，故意装出了个样子，这就是不自然。过门呢是城门，城门外面有过门，这是现在年轻同修啊都没有见过，你们没有见过城门的地方。那么在大陆上，在北京住过，在南京住过啊，都有一个印象啊，我们看到城门，城门外面有过门。严正威仪，这个其实是佛门里面五堂功课之一。接受斋主的财供养啊，就是一拨饭也是财税财供养啊，而自己一举一动啊所表现戒除大众的，这个里面含的有法供养啊，不但言语说法了，一举一动呢也是表法啊。换句话说，是有身教的意思在当中。诸佛菩萨心地清净，举止安详， 它是自然的流露，自自然然能够感动人心。那么阿难学佛学菩萨啊，也装了个样子啊，即使是装得很像，结果是自悟无人啊。这就是告诉我们，佛法里面呢，一丝毫假都掺不得。阿难这一次就是里头掺了一点假了，就是不老实了，掺了一点假。那么也就是古德所讲的，因地不争，国招于取啊。而是阿难应其十次经历饮食，造大幻术，摩登千女以梭毗罗啊，梭毗迦罗现梵天咒啊，摄入营行，因公伏魔将回界地。那么这是讲阿难遭难啊，遭堕了。如果他要是遵守小乘这个五种鉴别来起誓呢，他不遭这个难啊。为什么？像这些人家都是在这个戒律禁止之内，不应该到他们家起誓。那么他今天发了心要次第去不鉴别了，所以才遇到。二十，这就是入社会大臣了，其实的时候啊，因次第期呢，因是他的发心啊，他因为发了这个心，从今天起他要学次第期。经历饮食啊，这个地方讲的饮食啊，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谓风化区域的，在过去这个托钵，小乘人托钵，这个地方是不许可去的啊。那么他要学菩萨，菩萨有定力，菩萨可以去，声闻不能去啊，声闻是定力不够啊。那么他去到这个地方，遭遇到摩登伽女，摩登伽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呢，就小家种，就是小家种族。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呢，他的名字叫波揭谛。波揭谛也翻作本性。那么注意想想，这个佛法里面他讲的这个名词所含的意义，虽然堕落在这个下贱之处所，依然不失本性。名词里就含有这个意思的。所以摩登伽女啊，在楞严这个法会上，楞严经还没有讲一半，他就证了三果罗汉，实在是了不起啊。那么由此可知啊，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明绝顶，一听经就开悟。可是他在没有跟佛见面之前，他是个外道，他母亲就是个外道。 用外道的咒术把郭南给迷住了。那么诸位也晓得，郭南在这个时候他是小乘出果虚脱法，我们要注意到莫南这个身份，他是虚脱环的身份。虚脱环在见思烦恼里面，五种见惑已经断了。我们通常讲，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比我们的本事大得多啊！我们五八十八品见惑，他断了几品啊？他比我们大得多，确实是大得多。那么由此可知，当时印度那些外道，他们的咒术也相当厉害。一个正出国虚脱环的人，还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抗拒。那么由此可知，印度那一些宗教啊，他们的咒术啊，是相当高的。你说是迷的一个凡夫，那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能够迷到一个出国圣人，这个实在是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他用的什么方法呢？用的是现梵天咒。现梵天咒啊，是出于梭毗迦罗。梭毗迦罗是印度啊一种外道的名称。梭毗迦罗翻成中国的意思呢，是黄发、黄头发。我们看到外国人是金发、金黄的头发，所以在印度啊，称这些外道叫金头外道。他们也有相当的定力，有能力呀、到这个四禅天，他有这个能力，他这个定功啊也相当之高明。先梵天咒啊，他是趁这个咒啊是在大梵天之前所传下来的，就是先梵天呢所传授的。那么摩登伽女她的母亲呢是信仰啊这个外道，平素啊也就修这种的咒术。在摩登伽经里面呢，佛讲他们两个人的因缘，所以注意要晓得，不单是世间法，除世间法的时候都不例外。人与人的因缘不是一世的，是一世在一起就好了、恼了，没有那么简单。摩登伽女跟阿难在过去世、过去生中啊，他们两个人有500世的夫妻关系。这一世当然不知道了，彼此都不晓得了，碰到了，因为过去有500世夫妻关系，所以一见面呢，那个摩登伽女就很喜欢我的尊者，就要求他母亲啊，他要嫁给我了。他母亲说不行，他出家了啊，已经跟这个跟释迦牟尼佛出家了，苦苦的哀求。母亲到最后是不得已了，好吧，你把阿难拿找到了，刚刚阿难的时候到他家托钵， 那么他就供养他一钵饭，把这一钵饭上面就念了咒，啊，就是前面讲这个先梵天咒。我男一捧着这个钵就迷了，就天塌白布了，咒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实际上说呢，啊，佛法是没有妄语，纵然是讲本讲集都是事实。从本地上说，两位都是菩萨示现，示现干什么？发起了缘觉。啊，这是大悲心。救度我们末世苦难的众生，所以人与人之交往真是如因果里面所讲的一因一果莫非前定啊！到你成佛做主去度化一切众生呢，那一切众生给你都还是有缘分的。所以佛门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在你教化区里之内的，能够听你讲经的，能够接受你的教诲的，过去生中啊通有缘分，没有缘分的他不来。那么这是阿难呢施度的这一段情形。那么这个时候阿难正是在紧要关头的时候，佛知不知道？佛知道啊，这就等于是唱戏一样的表演啊，什么时候哪个角色要出台了，是到时候他就出来了。说如来之笔引书所加了，斋比贤归王吉大臣长者居士俱来随福愿闻法要。那么这个时候世尊与这些大菩萨们在宫廷里面应供啊，阿难碰了到了这么回事情了啊。那么佛在宫廷里头饭吃完了，吃完了就回去了。诸位也晓得，在一般惯例上来讲，这个供养完毕之后啊，佛一定要说法的，没有说是吃了饭就走了去，没有这个道理。啊，吃了饭呢，一定要说法的，啊，这是规矩。啊，斋主对我们是财供养啊，我们对斋主要法供养。那世俗里人说是，就是礼尚往来啊，不能是来而不往啊。可这一次是例外，释迦牟尼佛吃了饭就走了，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不肯甘休啊，跟到后面，你没有给我们说法，你走到哪里我们能跟到哪，所以大家就跟到一道。跟着来干什么呢？愿闻法要。释迦牟尼佛，你吃了我的斋饭的时候没有跟我说法，我要听听法。所以大家就跟到起源精舍来了。这也是佛菩萨教我们。以后的这些出家的弟子接受在家人供养，要给人说法的，不能说是接受供养啊就走了的，这个是不合法的啊，不如法的，一定要给人说法啊。那么初学怎么办呢？前面讲过了，初学不能一个人托钵啊，总有一个上座舍领导你啊， 至少是三四个人呢排成一个小队呀，到我们去托钵。托钵的时候里面有一个长者，他代表说法，那个初学的可以不要说法，我们有一个代表说法就行了。那么像此地也是一样的，释迦牟尼佛说法行呢，那些菩萨声闻弟子都可以跟着释迦牟尼佛一起。那么你单独一个人接受人家别请，那你一个人，那你当然要跟人说话。这是佛门的规矩。所以说初出家的学人不能够单独的出门。他这个因素很多，不是一个单纯的某一样某一桩，不是的，它有许多道理在。那么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回到祇园精舍去之后他做些什么。于是世尊顶放百宝无为光明，光中出生千叶宝莲，有佛化身借家辅助宣说神咒。回到祇园精舍，佛没说话，先就现了不可思议的瑞相。于是就是佛归到祇园精舍，以及这个国王大臣长者居士通通跟到佛，都到了祇园精舍这个时候。那么我们想象当中呢，也能够得知大众都坐定了。佛这个时候放光显瑞，佛的光明是从顶佛顶相上啊放出来。什么样的光明呢？光明在此地是这个名称呢，叫百宝无为。我们晓得在这个经题里头啊，曾经略略地给诸位介绍过，顶相放光是代表啊如来藏性本觉离体，光明呢是作用，从体起用，世间的财宝它的用途啊非常的广泛，而佛的光明作用呢更是无量无边。所以啊我们就称它是叫百宝无微，表这个光有微的一切的邪恶力量都不能够与它抗衡的。也就是说有这个制服一切邪见的这种能力，所以就称作百宝无为光。那么它的作用啊确实是不思议，而在这一次我们所见到的呢，光中啊有一朵变化的莲花，这个莲花是千叶宝莲，这是非常稀有的。而莲花上面呢还有一尊化佛，变化的佛，这尊佛在莲花当中啊借家辅助， 他在那里念咒。那么这个咒语呢，就是楞严经第七卷里面所说的五会楞严神咒。可见的楞严神咒从哪里来的？是从释迦牟尼佛光中化佛那个化佛口里头念出来的，不是释迦牟尼佛直接念出来的。这是讲楞严神咒的来源。那么这个意思是很明显的表示出啊，空有不二啊。也表现出啊，因果亦如啊，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因心不离果觉，果觉不离因心。所以一个立根的人看到这个相啊，就大彻大悟，不必等到佛说法了。可是中下程度的人看到这个相啊，像佛在那里变魔术一样，变把戏一样，究竟是什么意思啊，看不出来。而后啊，才由老佛菩萨之一桩一桩来给我们解释，使我们明了这究竟啊是一回什么事情。释迦牟尼佛变这个把戏，给诸位说，这把戏人人会变的，并不是说只有释迦牟尼佛他一个人会变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变，从体起用。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不会变呢？那是因为我们把本性迷失了，这是本性自自然然起的作用。也就是楞严经后面讲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作用是自然的，不是有心变现，也不是无心变现，也不是若有心若无心变现。所以啊，实在不得已呢，只说一句不可思议。怎么样说都不能够达到它的真相。如果通达真相，说有心亦可，说无心亦可，说亦有亦无心都可，那怎么说都对。没有通达实相啊，怎么说都是错。所谓是四句百非呀，那是没有通达了。如果通达了，四句皆是，哪有非？那我们看看呢，佛这种作用。设文殊师利，江州王护，卧州消灭，提江国难，金摩登前，归来佛祖啊。实施命令，叫他的学生文殊菩萨带着这个化佛所设的咒去保护我们。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在会的大众，我们在前面看了不少人了，他们有派别人，他特别的派文殊，文殊在菩萨众里面 它所代表的是智慧第一。意思就是说，要想破除一切邪恶的咒术，要想制服一切邪知邪见，必须要有真正的智慧。文殊是代表智慧的，千梵天咒啊，里面是不是智慧成就的？楞严神咒啊，是从智慧里面升起的，所以他有能力啊，灭除一切的邪咒。